2015年年初，日中两国关系出现了更多缓和的迹象。1月22号，中日两国政府在日本横滨举行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第三轮磋商会，就东中国海的危机管理与资源开发应有模式等进行对话。这个是自2012年日本政府将有争议的岛聚，中方称之为钓鱼岛，日本将它叫做尖角列岛，国有化以来两国首次恢复这个的磋商。1月13号，日本防卫相中谷原表示，日本和中国政府同意早日开通两国军方海上问题联络热线。中谷原还说，启动这个热线联络机制将消除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并且有助于建立谅解和互信。预计两国能够在今年夏天到年底之间开通这个热线。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上述机制的建立有可能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但是他们对两国关系能否有较大改善仍然不抱期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莱尔说，
I think 2015 is going to be a difficult year fo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part,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葛莱尔说， 2015 年对中国和日本来讲仍然是艰难的一年。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中国人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的庆祝活动，当然这里面有中国国内的政治原因，中国的电视媒体都在向民众灌输或者是在教育他们有关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葛莱尔相信这些活动还会继续。葛莱尔是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2015年亚太局势预测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这番话的。1月2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这样讲。
那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呢，作为
华春莹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作为二战亚洲和欧洲的两个主要战场，将会共同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安排两国领导人互相出席对方举行的相关的庆祝活动和纪念活动。华春莹没有讲明活动的细节，但是根据中国的媒体报道，中国将在今年9月举行胜利日阅兵，并且邀请其他国家元首出席。同时中国将9月3号是首次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在非国庆举行大阅兵，并且首次邀请外国首脑参加。在被问到日中互信机制的建立是否会降低冲突风险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就这样说。
On the core question, my simple view is just, yes, it will.
张克斯说，关于你的核心问题是的，这些是会降低冲突风险。但是在太小的空间里面，两国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减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说，热线机制建立是好事，但是并不能够保证有问题出现时双方会接彼此的电话。不过目前的好消息是，两国都已经意识到需要管控双边关系。他说，格林说，他认为11月安倍晋三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是非常重要，他所显示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他们需要管控这些，而且中国方面对部长级会议以及省长级等会议都开了绿灯，以前这些都是被冻结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中日两国加强经济依存，或者是在其他符合两国利益的问题上的联系。2014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终于会面。虽然气氛有些冰冷，这个是两个人上台差不多两年后的第一次会晤。日中紧张关系亦都因此终于走出缓解的第一步。不过格林表示，今年美日共同防御指导方针修订的完成，以及日韩关系的改善，亦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变数。据称，美日修订这个指针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日中之间的这一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角列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 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将这一组有争议岛屿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宗的事件使两国关系降到冰点。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